特朗普大阅兵演讲，专家爆中共参与资助美国示威。美国陆军250周年大阅兵，特朗普向军人致敬。明州州议员遭到枪击，特朗普同司法部长回应。马斯克开星链，以色列军话打击伊朗每个目标。坠机事故震惊全国，印度民航部查所有波音787。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6月14日是美国陆军250周年，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79岁的生日。当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席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陆军250周年阅兵仪式。这次阅兵规模空前，将近7000名士兵、150架车辆及50几架飞机参与，吸引大量爱国者观看。另一方面，阅兵活动开始之前，进步派人士组织拒绝国王游行，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内的政要参与其中。之前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亿万富翁辛格姆，因资助洛杉矶骚乱群体而遭到国会的调查。14日的反对游行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最初整体和平，但在阅兵式结束之后，各地的示威出现骚动。媒体指出，上一次美国的阅兵游行是在1991年6月由小布殊总统举行，目的是为了庆祝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取得胜利。阅兵过程中，美国军队展示了从独立战争时期开始至今的军队服饰和历史、直升机军备，同时亦有陆军士兵驾驶 M1 艾布兰坦克参加游行，获得观众支持者的掌声和喝彩。当陆军士兵经过观礼台的时候，特朗普和诸多将领一起起立，对他们敬礼致意。这次以美国陆军为主的游行花费2500万至4500万美元，旨在展示美军部队的实力。同时，主办方预计有200万美国民众到庆典现场观看。身为总统，特朗普担任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他在游行结束之后表示，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美国军队将刺刀刺入了邪恶帝国的心脏，美国的士兵不断地战斗，然后他们不断获胜，每个国家都在庆祝自己的胜利，现在是时候令美国也这样做了。特朗普也在演讲中说，挑战美国的敌人已经感到后悔，他对敌对国喊话，如果你威胁美国人民，我们的士兵就会来找你。当日华盛顿的天气状况是落住毛毛细雨，因此很多阅兵式飞机并未参加其中。这次阅兵游行按照原计划结束之后，当日晚间洛杉矶拒绝国王的紧张局势加剧，示威者出现骚动，而警方试图用催泪瓦斯和闪光弹驱散示威者，令他们立即撤离，而抗议群体则表现得更加激动。媒体预计大约有8万人参加了美国多地分散举行的反对游行。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对美国亿万富翁辛格姆的调查，原因是他涉嫌资助和洛杉矶反 ICE 活动有关的群体。公开资料指出，美国软件大亨辛格姆信奉中共党魁毛泽东的主义，他的妻子是一名中国人，亦是激进左翼的活动者。众议院共和党要求司法部调查他是否中共更大影响力的一部分，不排除将会对辛格姆发出传票。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话：辛格姆同老婆长期住在上海，接受镰刀斧头帮的训练，成为酒精考验的共产战士。旅澳前北大法学教授袁洪兵评论话：美国六月的反对移民动乱同中共脱不到关系，除了制造美国内部困境，亦是为了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打着反战逼美军撤出的抗议活动进行预演。袁洪兵话俾大纪元时报知，中共几十年来对美国全面渗透，是想利用这股力量在美国内部制造政治困境，为自己制造优势， 迫使美国让步。这项战略是由中共中央的中联部负责的，资金调度都是上不封顶，目的就是要对抗特朗普 2.0 在美国国内的政格，同时亦为台海战争作准备。袁鸿兵透露，据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通报，习近平在2023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会议上决议要派80,000退役军人从墨西哥走线进入美国，一旦中美在台海开战，这80,000人将受命在美国国内展开游击战，攻击美国的战略目标，目标是瓦解美国社会保卫自由台湾的作战意志。在1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2026年度国防拨款法案，其中为台湾安全合作计划提供5亿美元，以确保台湾有足够的自保能力。而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期间，台湾组织以中华民国头衔冠名，持有巨型青天白日旗获邀出席，引发外界共鸣。对此 ，X 平台网友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早日承认台湾建国。14号，美国明尼苏达州两名州议员及其家人分别在住所遭到枪击，枪手假扮警察行凶，依家仍然在逃。特朗普同司法部长邦迪对这个枪击血案做出回应。参议员霍夫曼和州众议员霍特曼分别在各自的家遭到枪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烟酒火器及爆炸物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卜伦公园市警察局长布鲁利表示，在其中一个枪击现场发现的一架假的警车内，发现了一份名单，上面提到了多名议员和其他官员的名字，里面有霍特曼和霍夫曼的名字。嫌犯车上配备了警灯、紧急灯，看起来和真的警车一模一样，而且他们还穿着警察背心和佩戴警徽，配有泰涉枪和其他装备。明州公共安全专员约翰逊表示，嫌疑犯利用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以及警服代表的意义，这种背叛令我们这些肩负荣誉和责任佩戴警徽的人深感不安。据警方公告，嫌犯是一名白人男子，棕色头发，身着蓝色衬衫和蓝色裤，内衬黑色防弹衣，可能冒充执法人员，他持有武器，行为危险。据悉，嫌犯和出境警察交火后逃离现场。特朗普通过白宫秘书发表声明说，我已经听取了关于明州发生的可怕枪击事件汇报，司法部长邦迪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事，并将依法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全面起诉。这种可怕的暴力行为在美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愿上帝保佑伟大的明州人民。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 X 发帖说，我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联邦调查局正与州和地方合作伙伴一起在当地调查这个案件，这种可怕的暴力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将依法追究责任。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证实，前众议院议长霍特曼及其丈夫丧生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枪击事件，另一对受害者霍夫曼夫妇均有受伤，但已完成手术，预计可以幸存。这对夫妇的侄仔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他们各自身中5到6枪。明州巡警上校博哥耶维奇公开呼吁民众不要参加原定于礼拜六在这个州举行的任何反对国王抗议的活动。嫌疑人的车上有一些反对国王的传单，主办单位立即宣布取消全州所有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由于枪手仍然逍遥法外，计划中的示威活动均全部取消，这个活动的抗议对象是特朗普。 X 账号加布里埃尔爆料，这名枪手叫博尔特，他是明尼苏达州一家安保公司的安全巡逻主管，他曾经在州长沃尔兹的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任职委员至2023年。 有位老顾客同我讲，佢爸爸用咗三高代谢补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啦。其实我哋都知道，爸爸唔系唔关心健康，只系需要有人帮佢将健康变得简单一啲。呢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补，令爸爸嘅健康变得更简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宣布，以色列为德克兰铺平咗道路。随后将会袭击阿亚图拉政权的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目标。在未来几日，伊朗将会受到更多军事压力。他说以色列军将是伊朗行动的目标，定义为消除伊朗摧毁以色列国的双重威胁，包括核子计划和弹道飞弹计划。以色列时报引述军方官员评论说，以色列的行动将至少持续数日，同时会为伊朗的猛烈炮火做准备。在行动结束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再构成核威胁。伊朗石油部15号凌晨表示，以色列袭击了德克兰的两个燃料库。当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以军打击了位于德克兰的伊朗国防部总部，并损坏了其中一栋建筑物。对此，伊朗国防部不予置评。而在以色列出击之前，伊朗14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导弹落在海法以东的塔姆拉镇，造成三人丧生，至少七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呼吁民众不要公布导弹落点的地点或影片，这个可能会导致伊朗识破防线弱点，对当地进行更多攻击。以军声明表示，现在以色列的选择只有进攻伊朗。当局已经收集到情报，表明德克兰在追求核武的过程中已经接近不归路。内塔尼亚胡14号在一则英语影片声明中说，以色列得知德克兰不单只想为自己制造核弹，还计划将他们开发的核武交给他们的极端分子代理人，这个是升级版的核子极端主义，这个将威胁到整个世界。现在伊朗高层领导人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他们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内塔尼亚胡补充说，这次行动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明确支持。正值6月14号祝贺美国领导人和美国军队生日快乐。特朗普14号表示，停止伊朗核计划是和平的先决条件，亦是美国的重大利益。对于那些声称希望和平的人来说，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和平就无法实现。特朗普总统告诉大西洋月刊知，无论是否遭到以色列打击，伊朗都绝对不能够拥有核弹。在同以色列发生冲突的期间，伊朗政府临时切断了民间的互联网渠道，同时散播虚假宣传信息，试图阻止伊朗人在德克兰和耶路撒冷冲突期间获取外部新闻来源。14号，亿万富翁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说，在以色列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之后，德克兰切断了公民的互联网访问，因此他在伊朗启动了星链卫星通讯系统供民间使用。马斯克在14号早上写道，渠道已经开启，这个意味着伊朗民众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阅览未经审查的国际互联网信息。波音787在印度失事坠毁，导致超过270人丧生。印度民航部长纳伊杜宣布全面检查国内787系列飞机。4号，印度媒体报道指出，有公开资料显示，失事航班由拥有8200飞行小时的航线训练机长萨巴雅尔驾驶，飞行1100小时的副驾驶昆达尔担任助理。事故发生之后，机上乘客只有一人幸存。纳伊杜说，飞机的黑盒子已经在失事客机的残骸中沉获，正在进行解毒。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的团队认为，黑盒子解毒后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事故发生前以及事故期间的真实情况。同时，印度民航总局亦下令对波音787进行全面检验，要求客机达到严格安全标准。印度现在共有34架波音787，其中8架已经完成检验， 其余飞机亦将接受检测。依家喺事故现场嘅罹难者身份，正以 DNA 比对嘅方式进行确认，同时尽快同家属接洽。一位消息人士14号话俾路透社知，虽然仲未有发布禁令，但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停飞波音787客机，同时调查导致坠机嘅所有可能原因。报道指出，印度航空同印度政府正在调查坠机事件嘅多个方面，包括发动机推力、襟翼等问题，以及飞机起飞同降落嘅时候，起落架点解保持打开状态。台湾嘉义地检署日前侦办一宗假结婚人蛇集团，发现中国籍刘姓、蔡姓女子分别同台籍陈姓、柯姓男子见面后火速结婚，并来台同丈夫同居数日后就北上工作，仲按时汇款3000元到12000元不等的金额，经台南高等分院审理后认定是假结婚，判余姓女中介在内的5人全部有罪。据三位新闻网报道，检方主张余女奉蛇头指示，带住陈男、柯男在2021年10月期间前往福建省，同蔡、刘两名女子见面，当日就完成结婚登记。2022年初，两名女子前后抵台，并同陈、柯两人同居数日，就北上工作，并且在每个月汇款3000到12000元不等的金额俾人头丈夫。但双方都未打过一通电话。嘉义地方检察院一审的时候指出，男女双方只要主观上同意结婚，就不能够推定为假结婚，判这5人无罪，但检方不服上诉。台南高等分院则认为，两对夫妻婚后完全分居，还靠金钱维持形式上的婚姻，以构成利用婚姻制度办理非法入境，因此认定刘蔡两名女子没有共同生活意愿。另据移民署专勤队的面谈资料中亦发现，双方男女间不记得几时见面、生日、结婚地点等，还有说曾经到中国又改口承认结婚，由此可以证明他们是假结婚。因此台南高等分院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改判这5人有罪，均判1年6个月到1年10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宣告5年缓刑，并支付公付12万到15万元，将犯罪所得全数没收。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